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俄军星期四连续第三天与乌军激战，总统大选兵家必争，美国中西部打响擂台。
Figh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a patriot.
I just wanted to check out my future plan.
藏人六四人士称，乐见沃尔兹的直接中国经验。
我们希望是美国会发一个民主的教育。
中国问题上比前一任的更加有经验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俄罗斯军队星期四8月8号连续第三天与乌克兰军队激战，此前的星期二凌晨，上千乌克兰部队在大量无人机和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迅速地突破了俄乌边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部分地区。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半以来，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袭击。接下来，路透社独家报道引述三名贸易和支付消息人士透露，在莫斯科和北京试图限制使用受美国监控的银行系统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开始使用易货贸易计划，其中两项涉及农业的交易，预计最早将于今年秋季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份访问中国时，双边付款延迟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尽管中俄双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变通办法，例如使用华盛顿较难以察觉的中国小型区域性银行，但是付款问题仍然存在。奥地利当局8号说，策划袭击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主谋宣誓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他承认准备用爆炸物和刀具发动袭击。这起袭击阴谋迫使泰勒·斯威夫特在维也纳的演唱会被取消。奥地利内政部长格哈德·卡纳说，
Zusammengefasst kann man sagen, die Lage war ernst, die Lage ist ernst, aber wir können auch
总的来说情况很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Der 19-jährige Haupttäter hat zwischenzeitlich ein
奥地利公共安全总监弗兰茨·鲁夫说，19岁的主嫌犯已经完全招供。日本九州岛东南外海星期四8月8号下午发生了7.1级地震，许多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还因此发布了初级海啸警报。日本内政官房长官林方正说，
また仙台原子力発電所をはじめとする
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当地核电站设施出现异常的报告，包括仙台核电站。与此同时，美国驻日本大使馆8月7号说，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将不会出席定于8月9日举行的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仪式，理由是这个活动没有邀请以色列参加。长崎市长铃木实郎表示，没有邀请以色列出席活动并非基于政治考虑。他说，我们这样做只是希望仪式能够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邀请以色列，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卷入战争的国家。巴拿马边境警察星期三8月7号宣布抓捕了一个涉嫌经营跨国偷渡的黑帮团伙的15名成员，他们协助来自中国的走线客经过巴拿马的达连峡口前往美国。负责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检察官埃梅尔多·马尔克斯说，这次行动的重点是瓦解一个专门从事非法贩运各国籍移民，特别是中国公民的组织。我们总共拘留了10个人。美联社说，这个被丛林覆盖的峡口地势非常危险。近年来， 中国人已经成为使用这个过境点的第四大群体。最后，台湾财政部星期四8月8号公布7月份对外贸易数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正在从正转负，而对美国的出口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幅高达 70%。 洛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杨明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总统大选兵家必争，中西部打响擂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三八月七号，两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同时登场。欧克莱尔是一个仅有71000人口的小城市，而威斯康星州是美国总统选战的关键战场州之一。民主和共和两党都需要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这个州的支持。下面，杨明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首先访问了密西根州，然后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与一家工厂的工人们交流。这两个州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他新挑选的副总统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紧随其后，在密西根州的晚间活动之前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户外集会。在欧克莱尔，两场竞选活动的时间非常接近，万斯甚至走过去查看哈里斯的空军二号专机。他还与记者调侃，我们几乎同时降落，我过去看看这架几个月后将属于我的飞机。他还讽刺哈里斯，我想去和副总统同行的记者们打个招呼，因为我猜他们一定很孤独，因为卡马拉·哈里斯不回答任何问题。在工厂里，万斯指责哈里斯在拜登总统结束连任竞选并支持哈里斯接替他的17天之内一直在回避记者的提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采访时称，哈里斯星期二选择沃尔兹这位中西部州的自由派州长为竞选搭档令人震惊。特朗普表示，我感到非常激动。他和万斯都认为沃尔兹及其政策属于自由派，脱离了美国政治的主流。沃尔兹和哈里斯在自己的集会上也集中攻击了特朗普。哈里斯声称，如果特朗普胜选，他将削减对中产阶级家庭的保护，而中产阶级家庭是他和沃尔兹一直重点关注的群体。他还批评特朗普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在2022年推翻了美国近50年的堕胎宪法权利。哈里斯表示，如果国会通过立法再次将堕胎合法化，他将签署该法案，在全美恢复堕胎权利。唐纳德·特朗普打算让我们的国家倒退，他说。现场人群高喊，不再倒退。在选举日11月5日之前，威斯康星州等6-7个战场州可能会主导两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行程。一些州的提前投票将从9月的最后两周开始。这些竞争激烈的州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是50个州的逐一竞赛，除了两个州之外，所有州的选举人都将投票给赢得本州的一对候选人，哈里斯·沃尔兹或特朗普·万斯。选举人票基于人口，因此人口最多的州影响力最大。全国民调显示，哈里斯已经扭转了特朗普对拜登的领先优势，他现在略微领先于特朗普，但民调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威斯康星州选民的一项新民调显示竞选的紧张程度， 马凯特大学法学院表示，在可能的选民中，50%选择哈里斯，49%选择特朗普。威斯康辛州拥有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中的10张票，而人口更多的密西根州有15张选举人票。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综合报道。总统大选兵家必争，中西部打响擂台。感谢杨明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藏人六四人士乐见沃尔兹的直接中国经验。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确认出现之后，中国官媒星期三8月7号聚焦他在中国教书的经历，却避谈他对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的支持。对此，流亡藏人组织和中国六四学运相关的异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沃尔兹对中国民主有第一手的经验，因此他们表示乐观，盼他能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官媒对沃尔茨中国经历的避重就轻，反而留下中国网民揣测的空间。部分网民认为沃尔茨独特的在华经验让他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但是也有网民认为沃尔茨那两年在中国是不安好心。在浙江的网友杀手阿猛留言指出，刚好是六四那年。在辽宁，网名为你不知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网民也接着留言说，沃尔茨在动乱的时候来到中国，显然有特殊使命。在新疆的网名尽量搞明白的网民则质疑说，沃尔茨是 CIA 出身是吗？不过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相关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乐见沃尔茨是知华派。在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秘书长扎西仁慈告诉美国之音，沃尔茨早于2016年就见过达赖喇嘛，也常年支持藏人的人权运动，但是他认为沃尔茨不仅仅是支持藏人，他同样也支持香港人等等，如果能够发挥作用改变中共，对所有受中共政治迫害的族群，包括中国的普罗大众，都是件好事情。扎西仁慈说，
很多中共底下的这些维吾尔人、蒙古人、西藏人、香港人，还包括台湾也是在中共底下苦难中的人非常清楚。那我们希望是美国会发一个民主的教育。
扎西仁慈表示，他不认为沃尔茨支持学生学中文、安排学生到中国访问就是侵华。他说，沃尔茨实际上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共的了解或许也比较接地气。不过他说，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争取，而中共的迫害不分族群，只要不服从他的威权统治，任何人都会受到迫害，不仅仅是藏人。现在流亡荷兰并且已经获得政治庇护身份的张宏元是六四二代，他的父亲张毅是六四学运期间武汉学运的参与者，父子二人都因为异议身份受到中共的迫害。张宏远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肯定是能够传达一些他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一些亲身经历啊，或者说看法呀、他肯定会在中国问题上比前一任的更加有经验吧。但是他具体会是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真的只能走着再看了。
张宏远说，中共经常把境内的反对运动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不过是在转移焦点和矛盾，并且激化民族情绪。因为不管是他父亲35年前亲身经历的六四学运，还是他自己2022年底在武汉目睹的白纸运动，都不是境外势力煽动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就像中国导演陈品霖拍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片子的英文名字就是不是境外势力 Not the Foreign Force，就是在做这样的宣誓。来自山东，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真名的 Ken 当年是广东六四学运的参与者，他 他也因为异议身份长期遭到监控。他说他在中国境内对沃尔茨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他认为沃尔茨对中国民主有一定的了解，也是基督徒，盼望他能够行公义，有怜悯慈悲之心。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藏人六四人士乐见沃尔兹的直接中国经验。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介绍美国大选的标语和口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美国总统竞选是一项繁复的媒体制作，比如选举集会和竞选广告，但选举结束之后，人们印象最深的通常是响亮的竞选口号和竞选标语。下面为您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竞选口号。
现代美国总统竞选是一项繁复的媒体制作，有声势浩大的集会、巧舌如簧的广告和数十亿美元的支出，但几秒结束后留在人们脑海中的通常是海报、 T 恤和帽子上的几个字：竞选口号。早在广告时代之前，标语口号就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有的刻写在皇家徽章上，人们也在抗议、集会和战斗中高喊这些口号，以致最早的美国总统竞选口号可以追溯到1840年大选。当时的一个口号是蒂珀卡诺还有泰勒，歌颂威廉·亨利·哈里森在蒂珀卡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并顺道赞扬他的竞选伙伴约翰·泰勒。这个口号简短上口又易记，帮助哈里森战胜了在任总统马丁·范布伦，为未来的竞选树立了标准。从那时起，几乎每一次总统竞选以及许多国会和州长竞选都采用一个或更多的口号。有些是使用候选人名字的押韵说法，例如德怀特·迪·艾森豪威尔的《我喜欢艾克》，还有林登·约翰逊的《与 LBJ 一路同行》。其他的口号则是做出更直接的承诺，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与随后的和平》，还有乔治 H.W. 布什的承诺，他说：看着我的嘴唇，相信我的承诺，没有新的税收。其他人则把矛头指向对手的候选人或政党，比如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的竞选活动，声称民主党主张毒品、特赦和堕胎。一些最成功的竞选口号，例如罗纳德·里根的“美国又到了新一天”，几十年后仍然家喻户晓。其他的标语口号则效果不太好。赫伯特·胡佛1932年的竞选连任口号“与胡佛一起安全行事”，在美国遭受大萧条的打击之际，实在无法打动人心。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的口号“依你的内心，你知道它是对的”，不仅未能激发选民信心，而且很快就被对手林登·约翰逊反戈一击，推出针锋相对的口号：“依你的直觉，你知道他疯了。”竞选口号并不总是官方发布的，有时口号自己逐渐流行起来，或由媒体推出。正如一场竞选活动可以有多个标语口号一样，相同的标语口号也曾经被多个竞选活动重复使用。巴拉克·奥巴马著名的“是的，我们可以”借用了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的西班牙语座右铭“是的，你可以”，而唐纳德·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曾在里根和戈德华特竞选期间使用过。在社交媒体和热门视频时代，竞选口号如今可以及时产生和迅速传播。尽管口号可能引人入胜且形象有趣，但他们也曾被用于宣传威权政权或妖魔化弱势群体。随着选举年的到来，选民和公民应该思考这些词语背后的信息。
以上您听到的是2024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报道，竞选标语和口号。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对话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的精彩片段，谈中国产业内卷的原因。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由习近平主持会议。会后公报称，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这一罕见表述引发关注。那么，中共政治局为何喊话反内卷？到底什么造成了中国的产业内卷？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对话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是在谈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个话题的时候提到内卷问题的，您觉得这是刻意在点谁吗？中国哪些行业特别卷呢？
毫无疑问的话，跟这个习近平非常关心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科技产业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么中央财办的有关的负责的这个人，在解读会议精神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呢，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的竞争，所以呢。这个无论如何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就会破坏掉这个习近平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所以当他现在是比较担心。比如说我们就讲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说整个的这个创新现在基本上你说这些不同的车企它能够有一些超越于别人的更多的这种亮点吗？大家都在拼命的模仿，对吧？你出来了之后我很快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有了之后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靠这种创新点来去挣钱了，那就一方面得增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酷炫的一些配置，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增加成本。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你对于整个的这个汽车的价格，那大家只能是更多的去降价或者是变相的赔本赚吆喝。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小米在打入市场这个之后，他就认为他说我就是不想来挣钱的。当然他对于雷军来讲他肯定是挣钱的，对吧？他通过股市来去赚钱，但是对于汽车卖汽车本身他实际上是不挣钱的。那对于呢更多的其他的这些产品，比如说是相关的储能行业，对吧？他呢现在也是在全行业整个产能上的太快了，最后呢那就开始打价格战。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它整个的就比去年年初下降了超过一半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就是说要么不赚钱，要么呢整个是微利，那控制不好那整个就要亏损。所以呢这个其实会让整个中共来讲比较担心。还有一点呢，我们说更多的行业其实也在进入内卷状态。大家很多的中国消费者都感受到说，你的身边的吃的用的或者许多东西来讲的话，你必需品在涨价，但是呢很多工业品它其实在降价。所以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说大家都在卷，卷的结果就在去打价格战，试图呢努力去削减成本，或者呢拼命的去活下去。
嗯，是秦鹏先生刚才点出了几个比较卷的行业，那么秦先生也提到了几个这个造成卷的原因啊，廖博士，您觉得还有哪些原因？中国式的内卷啊，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市场的正常的市场竞争，它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认为市场竞争跟内卷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向上提升，一个是向下沉沦。所谓内卷就是恶性竞争，就是企业之间不求品质的提升，不求产品的创新，而是就是现有的框架或是规格下面看谁能卖到更低价，谁能用更便宜，就是割颈式的来竞争，甚至牺牲品质的方式来制造。那所谓内卷的特色就是说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品质的话就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比如说一个设计运动鞋的厂商，在很多的这个运动实验里面，然后推出一双鞋，那假设卖50块，那另外一张厂商抄袭原本的这家原本的厂商，那可以卖到30块。那第三家厂商不但抄袭，而且有更糟糕的材料，可能卖15块。那最后变成这个让这个内卷的这样的竞争，恶性竞争，让原本最初的这个厂商被迫关门。那相反就是说，市场竞争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即使在竞争很激烈的市场里面，很多厂商还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那所以每一双还是可以卖得很好的价钱，就是永续的经营。所以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有没有在对于智慧财产权有很好的保护。那如果没有智慧财产权很好的保护的话，你即使侵权你也投诉无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在。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对话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的精彩片段，谈中国产业内卷的原因。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习近平想从巴黎奥运会得到什么？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西方世界，在奥运会上获奖被看成是运动员个人的成功，然而独裁国家通常会把奥运会当成他们的一个政治工具。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了习近平想通过奥运会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报道说，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苏伟德在单杠动作中两次摔倒，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枚奥运金牌。这位24岁的奥运首秀选手在新闻发布会上沮丧地说，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教训，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将惨痛失利的责任揽在自己肩上，并为让队友们失望而向他们道歉。苏伟德道歉成为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虽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奥运的荣耀，但对于来自中国的405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在中国，体育比赛的胜利历来被中共用来证明其独裁统治的成功，并扩大中共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全球形象。中国体育评论员石敏进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金牌通常被视为唯一理想的结果。如果你为法国队赢得一枚银牌，没有人会说你让球队失望，这不是同一种氛围。伯明翰大学体育政策与管理学副教授陈书树博士说，在中国国内，体育是传递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人生价值的媒介，尤其是奖牌数被中国视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体现。但地缘政治竞争也加剧了奥运的紧张局势。自美苏对决以来，地缘政治竞争一直给奥运会蒙上阴影。中国延续了大国将体育视为地缘战略竞争的另一方面的传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Justin Bassey 说，中国希望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的运动员能够击败对手，特别是美国人，并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在奥运会上赢得更多金牌，那么他们就能够宣扬共产党的政权和规则优于民主价值观和民主生活方式。每日电讯报继续报道说，没有哪个奥运项目比游泳更能反映中美及其盟友之间紧张的政治竞争，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运动员的兴奋剂指控的争议。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今年4月证实有报道称，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药物检测中呈阳性以来，这场兴奋剂风暴就一直笼罩着国际游泳比赛。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削弱奥运会作为中共用来宣传中国卓越的领导能力以及快速的复兴和现代化。专家认为，在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全球赛事中取得成功，可以帮助转移公众对国内经济困境、高青年失业率和房地产危机的关注。在巴黎奥运会前夕，作为中国官方喉舌的《环球时报》强调了习近平在过去和现在的奥运成功中所发挥的个人作用。他们说，习近平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奥运精神，还在2022年举办了一场壮观、非凡且卓越的冬奥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Charles Parton 说，威权政权总是非常重视奥运会等赛事，它对宣传非常有用，它显示国家在各方面表现良好。
听众朋友，以上是齐笑天主持的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习近平想从巴黎奥运会得到什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